现在我们来到第33课，我要请你们劳苦来进入这些知识的摘录信息。现在我们先来到第10终点。这我们完成前面所说的项目之后，我们现在来到如何帮助圣徒，就是弟兄姊妹们来接受负担。李弟兄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人，如何帮助别人来接受负担，领受负担。当一个圣徒知道如何来领受关于人、关于需要的负担，他们就是做得相当不错了。他们不需要你一直在那里来顶替他们，要你施加压力，他们才开始行动，他们是自己就有动力。他们自己对事情有负担，来领受关于教会生活中需要的负担。长老们不光要帮助弟兄姊妹解决难处，还得具体确定地带领他们从神手里接受负担。你需要一面和他们多有接触，多有交通，能摸着他们的心情，知道他们在主面前的感觉。同时你也得常常为他们祷告，摸主的感觉，领会主的心意。就在这里慢慢的，很自然的，你就能帮助他们接受一个负担。所以假设有一个弟兄，你现在把他们放置在某一个特别的召会中的需要需要上，也许是某种的服侍，或是福音的工作，也可能是青少年的服侍等等，有许多不同的领域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这个实际的侍奉。但是因为你把他们放在这些不同的范围里，他们这意思并不他们也许还没有领受负担。你看见这里的不同了吗？也许到了一个时候，你需要帮助这个圣徒，要实在的有这个负担，而不只是从你接受了一项工作、一个责任，而是从他们心底深处得着了这个负担。一旦这个人有负担了，就可以说他们是自己在那里行动，你再也不需要催促，在那里推动了。他们可能来问你们，觉得这样怎么样，我需要更多的帮助等等，但是他们现在自己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他的了。这该是多么的美妙。长老们，我们都知道在教会生活中的挑战，就是没有人有要来做这些事。很多人都觉得事情越少越好，很难找到一些圣徒，或者说更多的圣徒愿意。通常都是同样的少数人，他们大概有四五件事在他们身上，其他人就是坐在那里。这不是正常的情况，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来改变这样的情况。当弟兄来到我这里说，弟兄，我想要做这件事，我想要做那件事，一面我需要确定他们没有走差了，但另一面我是非常的喜乐，非常喜乐。也许给他们一些的建议，一些的劝告，但弟兄尽管做吧。我要这样说，在我们教会生活里的另一个难处，就是 我们是自己裹足不前，就是带头的弟兄没有一个宽广的心，一个宽大的心，做什么呢？就是容让弟兄姊妹们来发挥，来做他们要做的事。你可能很害怕他们会搞砸了，可能会制造难处，或者是做别的事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这样的思想，这样的担忧是不需要的。我并不是要定罪你在那里担心有人会把事搞砸，但另一面我要告诉你们，你无论做什么样，做生意也好，做事情也好，你若是没有任何的风险，就不会有回收。你一切都抓在自己的手里，你不愿意让人犯错。的确，事情就是保持原状，但是呢，我告诉你们，在你底下的人就没有办法发展。你不知道该如何发展人才，那些有用的成员，的确总是会有一种对于这个背叛的担心，这些都在我们里面。但是曾经有一个人叫做李长寿弟兄，他不顾我们里面这些不好的东西，让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子把责任交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学习而成为有用的人。李弟兄他从来不会在那里管理这些细小的事，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宽大的心，非常智慧的心，这是合乎圣经的。就像所罗门他为智慧祷告，那神给他怎样的智慧呢？圣经说他的心就像海边的沙一样宽广。一个人若是只有狭窄的心，他是不可能有智慧的。他也许精明，但却不会成为有智慧的。我也不是说你就要随便啊，来吧，尽管来吧。不是要你随便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但我的意思就是，你要有一个很宽广的心，能够容纳、鼓励各种样的圣徒前来服侍，甚至那些不怎么样的、不怎么好的圣徒。的确是这样。在每一个召会总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圣徒，你需要接受这一点。你的工作，你我的工作，不是要把那些人除去，然后只留下好的，这是错误的方式。我们的路乃是把所有人无论好坏都让他们来服侍。可能这边有一点的搞砸，那边制造一点的问题，然后你就到处救火，到处交通，就是这样你才能够发展你的生意。我也很遗憾地说，很多召会不像在做生意一样，却好像是这个博物馆展览一样在那里擦拭这是我的召会，我的召会就在这里，实在太漂亮了。第一年是这样，第二年是这样，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还是一样，非常的美丽，在那发光，但却没有任何的成长，因为没有承担任何的风险，这是错误的。甚至在我美丽的花园里，如果你到来参观我的花园，你会发现哦，这里有一些蜥蜴，这就是事情的本质。我盼望你们都能够明白我的意思，不要误会。 你要有一个宽大的心，你要把这些责任下放给他们工作做，让他们去做。当然他们也许做的没有你好，但其实他们也许做的比你在他们那个年纪的时候做的要好，只是你不记得了你当时有多差劲，你的记忆已经错乱了，还以为你当年的你比他们更好，但是因为有让你给了你机会，所以你现在你就学习了。大部分的圣徒并不是邪恶的，像你以为的那样，只是有点漠不关心的。让他们去服侍，然后在这些服侍的人当中就有一些人会兴起来，一些正确的，一些有用的，甚至那些不是那么有用，你也不应该定罪他们，也不应该审断他们。在我所在的教会中的确有一些这样的人，他站起来我就说，哦不，我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但是赞美主，这就是神的召会，这是一个家庭。如果你的心太小，你就没有办法发展，蓬勃的发展。你如果把事情抓得太紧，太多的控制，也很难让召会增长。如果我们还能明年还有训练的话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李弟兄在1980年代还有进一步的交通。等我回到台湾去的时候，他所做的第一件主要的事就是对长老们说，这是在台北，在台北召会，他说这些长老们太过控制到一个地步，他们要安排每一件事，这个圣徒什么也不敢做，只要没有长老的核准或是安排，圣徒什么也不敢做。李弟兄去拆毁这一个，这意思不是我们要制造一种无政府状态，制造背叛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我们太走另一端，走到另一个极端。当圣徒发起一些事的时候，你应该是很喜乐才对，难道你觉得嫉妒吗？哦，我这个长老没有发起这件事，所以就不该做，这是什么？你是在残害这个身体上的肢体。矽谷之所以快速的发展，就是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发明，当然有大部分的人是没有什么好结果，但是有些人做出来了。如果没有这一个，就没有今天的经济，对不对呢？我是很不想用这个属世的这个企业的比喻，并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们需要明白这个重点。李弟兄说，你自己在家里聚会不需要去问长老，你该说什么呢？当然他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哦，你不需要交通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代表不用任何的监督，他是在强调那里有一种不平衡的情形，那里有一种控制的系统，所以这些好的圣徒他们就学的要去听话，如果是没有长老的核准，什么也不敢说，甚至是那些小事。最好笑的一件事，这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你们应该都听过了。这是在70年代，李弟兄回到那里去，回到台湾。这可能是一般 美国的圣徒，我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。他们要去上洗手间，但所有的洗手间在会所里的洗手间都是锁上的，每一个都是锁上的。最后发现那里只有一把钥匙是在长老的口袋里，他甚至控制这个他的这些人的膀胱，他控制你到这样的地步。也许这是夸张了一点，也许还哪里还有一个主钥匙，但是终于他们找到了他，他有钥匙，让所有人都得以释放。比利兄有一段时间对不停地说到提到这件事，起码我听到好几次。他是在那里笑，但是他也是对这样的情形感到厌恶。这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这至少让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。所以弟兄们，教会之所以没有蓬勃的发展，就是因为有太多的控制。其实有许多大家都准备好了，有很大的这个动力在这里运行，但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释放这股动量，确实有点在那里阻碍。我们当然仍然需要在这过程中帮助圣徒，不要在肉体里，不要天然，要否认己。我们当然需要帮助他们，在这些点上帮助他们。但是我所提的是一个一般性的情况。然后李立兄也提到，你到一个家里去，小孩在沙发上乱跳，东西撒了满地都是，你可以把这些孩子都除去，只剩下祖父祖母。就好像在我家已经空荡了好多年了，到我家来没有任何杂乱的情形，一只笔掉在地上你都听得见，就是我的家，非常的体面，但却没有生命，没有未来，就是两个老人在那里，就是在往坟墓的路上。你希望这样的教会吗？你可以有这样的教会啊。李弟兄也讲到这一点，他说我宁可有这些疯狂的人在那里大喊大叫，东西撒了满地都是，但这是生命，我有盼望，因为我有后代。我们需要有一种的转变。许多圣徒在那里等着要成为有用的人，他们需要你的引导，但他们也需要你的释放。他们需要你顾到这一点。好，我们必须往下讲。我到哪一点了呢？到第十一终点，学带着学习。这里的点是你鼓励他们去服侍，但你不是只是把他们丢到水里，你在一旁扶持他们，帮助他们，在那里做他们的导师。长老帮助一位弟兄或姊妹接受负担之后，马上就要带着他学习，这就是在那里做教练辅导，做导师。譬如你帮助他接受了一个分家聚会的责任，我们在许多地方就是这样做的。你的责任并没有完，你还得带着他学习负这个分家的责任，你要实际的做给他看。没有一个工作比这个工作再有果效，这样做好像是做慢工，但是慢慢的你会看见那个后果。弟兄们，你要走慢的路，就是一个一个成全的路， 要做的非常彻底，非常完全，你就是会兴起一个人。过了半年，你一个弟兄给你成全了，再过一个时期，又一个弟兄被你成全了。五年前不过是你们三五个人在这里这样做，五年后变成三五十个人这样做了。我们是不是这样看待我们的教会生活呢？五年之后会变成这样？你有没有做一个比较，今日的教会跟五年前的教会，是不是有更多的圣徒在这里服侍进功用呢？还是仍然只是你，或者只有少数人背负这里的责任？每一个地方的负责人都得下苦功，不要盼望去请这个同工来讲，请那个同工来讲，快快要伏下来做慢工。我喜欢这句话，一个一个的摸，带他们学习活在神面前，享受基督，有实际难处的时候就帮助他们。你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们所该做的。这一个神的家，这一个教会交给长老们治理，长老们就是主父，也只有劳苦，只有苦干。教会的建造就在于长老们肯下苦功，把时间省出来去一个一个的接触，一个一个的花功夫对付，带他们学习。弟兄们，这就是我给你们的交代的功课。如果你还没有人，还没有照顾任何人，你至少要有一个是这样照顾他的，也许不止一个，要两个。我要说，如果你在职，你若是能够顾到两个，照顾两个，我指的是像这样程度的照顾，不是只是客套的打打招呼，而是真的在那里照顾他们，成全他们。如果有两个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不要觉得这是一套科学，不要觉得这只是一个奇迹。照顾孩子是一门科学，你需要花功夫，你需要遵守一些原则，然后就会在另一端就会有一个结果。有人对李兄说，李兄，你就是太信任别人了，所以你才发生这么多的问题，这么多的难处。那你也可以对主这样说，主居然信任犹大，甚至把钱这样的事交给犹大，这就是信任。也许李弟兄是从主耶稣身上学的。有人对李弟兄这样说，你就是太信任别人了，所以才有这么多的问题。也许他的确惹了很多麻烦，但也他也兴起了成千上百的教会，成千上万的圣徒。不要只看那些问题和难处，你也要看正面的结果。好，让我把这些讲完，帮助成器。这里说到要成全一些圣徒，成为真正的器皿，真正主的器皿。长老们不仅要用忍耐的功夫带着弟兄姊妹学习，还要帮助他们成器。除了摸人有没有生命这一点较为简单之外，从第二点起一路下来，点点都难，没有一点是容易的，这是劳苦的事。我们必须要学习为主的缘故，为了主的国度，为了主在地上的事业，成全出一般人来叫他们成器。十三，带领接受十字架。 关于你所成全的是更细致的话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要具体、严重的、深刻的带着弟兄姊妹学习十字架的功课。对付的对象就是血气、肉体、雄心、大志，为自己有所成就的心。要十字架来破碎人的大。这就我们知道，我们所需要对付的就是这些东西。一到十二，第十二点，若没有十字架，前面的就全数尽弃，这个人就报废了，就给这个人的大破坏了。弟兄警告我们三件事：第一是骄傲，第二是成为英雄，最后就是意见。他说对于这些 年轻的，他们有骄傲，这些中壮年的呢想要成为英雄，最后老年的呢就是有意见。所以我们需要帮助圣徒认识十字架。十四，第四点，配搭若没有十字架，召会就没有保障。所以为着他们，为着召会，你必须带他们学习十字架的功课。十四，带领学习破碎。一个接受十字架的人还不一定是破碎的人。十字架是解决人在人中间的难处，破碎是解决人在神面前的难处。我们那个天然的能力必须经过神的破碎。你还得要神摸你更深，摸着你的大腿窝，叫你这个人倒下来。要带弟兄们接受破碎，在神面前是一个倒下来的人。这是更深的学习，我们需要帮助圣徒进入这个经历。十五，带领接受配搭，到这里才能有真实的配搭，这不是初初进入侍奉的配搭，而是学了多少功课才有的配搭。到这里他才真懂得什么叫做在神面前接受配搭。接受配搭不是别的，就是接受同作肢体的人，一同侍奉主的人的约束。所以这许多的帮助是我们需要给予圣徒的，让他们学习配搭，学习向自己死，向自己个人主义死，自己的独立死，并且与其他人相调在一起，这样来服侍。我们要帮助他们。最后十六点，带领认识身体。我们今天唱了一些诗歌，这些是讲到要在身体里服侍。到了这里实在是进入了一个境地，摸着了一个东西，看见了一个荣耀的事实，就是召会是基督的身体。这个时候你在主面前才是做了荣耀的工作。如果我们已经做了这件事，我们就做了荣耀的工作。这才是建造召会，这才是治理召会，这才是你做出一个真实的配搭来。弟兄姊妹们，经过前面十多点的带领，到达了末后这一点，真正认识了身体。这些人的配搭就是深入的、真实的、有分量的。我们应该相信，这些弟兄们都会像我们一样去带领别人。在经过一段时间，他们又带出多少倍像他们一样的人来，召会就在这里生生不息，得着建造。我们这段时间其中一个负担就是兴起下一代的带头弟兄们，负责的弟兄们。我们在一开头就讲过了，我们需要继续的说到这一点，来带领这一点。所以你们有些人交给我们一些的资讯，我们要让我们来 一同考虑，我们也会有后续的行动，要如何让教会能够这样来往前。但是要这样做，我们就先需要做这些这里所说的工作。一面来讲，这样的训练是有它的功效，但是一对一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。